99% 攻击被拦截，伊朗袭击被挫败。河北秦皇岛船难，12知情者透露更多细节。中共在菲律宾招军事间谍，非军方调查。美推翻译中心法，美中舆论战升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不同在以往透过真主党、叙利亚哈马斯和胡塞组织等发动的代理人战争，伊朗13号晚首度对以色列领土直接攻击，使中东战火扩大的危机升高。伊朗军方声称，他们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和飞弹攻击已经达成所有目标，但以色列军方证实，伊朗一夜间发动的300多次攻击就有 99% 被拦截在以色列领空之外，能够命中以色列领土的飞弹寥寥无几。以色列宣布伊朗这次大规模袭击已经被挫败。据以色列官员叙述，伊朗派出185架无人机，发射36枚巡弋飞弹和110枚地对地飞弹。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为了支持以色列的防御，美国军方上星期向该地区派遣了反导防御飞机和驱逐舰，和以色列一起击落了几乎所有无人机和飞弹。美、法、英和约旦都参与帮助击退了这次攻击。美国表示击落了大量还未来得及到达以色列的无人机，不给他们飞往以色列领土。英国皇家空军从塞浦路斯起飞，拦自伊朗发射的无人机及飞弹。约旦战机亦击落数十架飞越约旦中部、北部以飞往以色列的伊朗无人机。伊朗将这次军事行动称为真正的承诺。每日电讯部根据情报数据公布了伊朗可能攻击的目标清单，包括以色列军事基地、机场、指挥所以及内塔尼亚胡的住所等。黎巴嫩真主党亦加入伊朗报复行动，宣布向以色列阵地发射数十枚火箭弹，于是同以色列、美、法、英、约旦形成多国大混战。拜登赞扬以色列对伊朗的出色防御，他表示以色列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能够抵御和击败前所未有的袭击，向敌人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即是他们无法有效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内塔尼亚胡向以色列全国发表讲话，说准备好对伊朗采取任何形式打击。他感谢美国的支持，以及英国、法国和很多其他国家的支持。他特别强调一个明确的原则，哪个伤害我们，我们就伤害哪个。我们将冷静而且坚定地保护自己免受任何威胁。他表示，我们将团结一致，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将共同击败所有敌人。七大工业国集团现任轮值主席国的意大利表示，G7 各国领袖14号稍后举行视像会议，讨论伊朗对以色列所发动的攻击。联合国安理会14号亦就伊朗袭击召开紧急会议。美、日、德、法、英、意大利和加拿大七国领导人皆同以色列站在一起，谴责伊朗的攻击。英国首相辛惠诚在一份声明中谴责伊朗鲁莽的袭击，说伊朗再次表明他打算在自己的后院制造混乱。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何瑟普·博雷尔在社媒谴责这次袭击是前所未有的升级，对区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六谴责伊朗，表明对整个地区发生破坏性升级的现实危险深感震惊。他敦促所有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中东多条战线发生重大军事对抗的行动。除此之外，荷兰和葡萄牙总理、德国、法国、丹麦、挪威外长艾德、奥地利外交部、捷克外交部等都重申对以色列的支持。拉丁美洲有多个国家对伊朗袭击以色列以及中东整体局势表示担忧，智利、墨西哥谴责动用武力。阿根廷总统米莱伊、巴拉圭总统潘尼亚就表示坚决支持以色列捍卫主权。以色列机场14号清晨7:30重新开放领空， 约旦同伊拉克昨日稍晚亦因伊朗空袭以色列而暂时关闭领空，今日均重新开放。约旦比预定时程提早三个几钟头重启领空，伊拉克领空主管当局就话，而家已经克服安全风险。另外继感到震惊的是约旦的表现，他们昨日同以色列首次进行军事合作，两国曾经在1967年爆发战争，1994年签署了和平协议，建立外交关系。这次越过约旦领空攻击以色列的伊朗无人机就受到约旦空军的无情打击。有网友评论说，昨日对伊朗来讲是非常恶劣和羞辱的一日，全世界都看到了伊朗的软弱，全世界都看到了以色列的防守有几咁出色，而伊朗的邻国就帮助以色列而不是支持伊朗。看到各国寻找合作方式令人鼓舞，或者这个是中东北约的开始。伊朗方面14号发出信号，指对以色列的袭击已经结束，但是以色列看似没有打算结束。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表示，在伊朗昨晚发动袭击后，进攻和防御行动的计划都已经获得批准。日前河北秦皇岛发生船难，有31人落水，事故至少造成12人死亡。4月13号晚，一位当日在桃木口村游玩的刘女士对陆媒透露，她们是从唐山来的旅游团，事发下午她坐上船去对岸，游玩结束等船回程的时候，听讲有船翻了。刘女士提到，在乘坐大巴士回到登船地点时，她亲眼看到部分被救上来的游客已经没有生命体征，船上没有什么安全措施，我们坐船也都没有着救生衣，事后想起来非常后怕。现在多个短片显示，有民众大声叫喊，快来人啊，快点来啊，有民众坐在地上大喊。13号秦皇岛市卢龙县官方通报话，13号下午2点30分左右，卢龙县刘家营乡桃林口村发生一起船只翻侧导致人员落水事故，事故造成31人落水，有25人送医，有12人死亡，还有6人失联。后来陆媒14号又声称，目前失联6人均已找到，全部平安。官方说，事发船只为非法改装的黑油船，落水人员为游客，其中多数为老年人，且没有着救生衣。目前船主及相关负责人员已经被警方控制。大陆节目新闻报道，桃林口村一负责人说，船主是本村人，他屋企就有一艘船，开船的人是他雇佣的，亦是这个村的村民。当时突然刮起风，风太大，游客恐慌造成船翻。当地一名居民表示，出事的船只类似木筏，他在小学二年级曾经坐过，在水面上游玩十几分钟，收费几十元，规定只能坐10人。有网民在短片平台留言说，我们本来要坐船，因为走错了路，正好错过了出事的时间，想想都后怕。当地网民说，载的是一个河北旅游团，老人居多。大陆网民评论，是游船开船的都是当地的渔民，上个礼拜去桃林口水库玩，差点就坐了，一到水库边，好多渔民过来劝你坐船玩两圈，淡淡转的那种。出事的地方是水库放水的地方，水流喘急，水温极低，普通人手放入水中10秒都受不住，如果是上年纪，体力不好，不懂游水，好难。菲律宾军方日前指令调查有关中共网上招募菲律宾军事间谍的报道，引发菲律宾各界关注，中共使馆随后否认间谍指控。菲律宾国防部日前下达了一项指令，要求调查有关网上招募菲律宾军人担任兼职中共顾问的报道。分析人士警告，如果指控属实，可能会对菲律宾的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尤其是在南中国海。菲律宾军方负责人罗密欧·卢布纳将军今个星期表示，菲律宾掌握的信息显示，菲律宾过去和现在的军官，包括一些将军，正在被要求帮助北京维护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布卢纳说， 军事情报报告显示，北京招募了有军事背景的菲律宾人在西菲律宾海为其从事间谍活动。西菲律宾海是马尼拉对越南专属经济区内部分海域的称呼。据菲律宾当地媒体新闻者报报道，用于招募活动的网站被追踪到来自中国。布卢林说，我们仍在核实此事。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星期三强烈否认菲律宾军方关于北京招募菲律宾军人担任顾问，并在全国各地的潜伏小组中安插特工的报道。此外，一名菲律宾参议员上星期日就菲律宾退休管理局向有军龄的中国公民签发特别居民退休签证一事提出质疑，加剧了对中共潜伏间谍的指控。这种特别居民签证中国公民有30,000人。菲律宾德拉萨尔大学副教授、政治分析家谢尔温奥勒表示，菲律宾军方的调查结果是一项严重指控，需要进一步研究。他说，这个肯定会影响军事行动的保密性，从而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对于这次曝光的中共招募间谍事件，星期三，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弗朗西尔·马加雷斯·帕迪拉上校说，据称中共用于招募有军事背景人员的网站已经被拿下，现在已经消失。不过帕迪拉表示，军方和其他政府机构正在追究该账户的幕后黑手，以及是否有人泄露了任何敏感信息。美国参众两院议员日前推出一项法案，要求联邦出资建立翻译和研究机构，负责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共的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相关材料进行翻译，并提供给公众查看。专家认为这样做意义重大，讲明美国已经深刻认清中共的邪恶，对提升美国民众对中俄的认知战有实质作用。这个法案名为公开翻译中心法，由众议院情报永久特设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华金·卡斯特罗和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加拉格尔以及民主党议员鲍德温共同推出。法案内容包括需要翻译、分析和散发来自被指定国家的政府的文件以及其他文件，加强公众对这些相关国家的政经、军队、文化等的了解，设立的机构负责培训指定国家相关的杰出分析师和语言专家等。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教授表示，公众了解这些资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共或俄罗斯他们在包括美国、澳洲、加拿大等西方国家都做了很多的认知作战。中俄利用西方民主自由多元化，利用社交媒体例如 TikTok 等去散播假信息、错误信息来影响西方国家的舆论，甚至可能会影响民意来操控西方选举。如果美国能够成立这个机构，令到一般的美国人都能够很容易地获知真相。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吴失智亦认为，近几年习近平加紧了对内控制，外界对中国的不管是资料的取得或是相关资料的研判上都会比过去更加困难。另一方面，中共长期以来对民主国家的一些渗透进一步扭曲信息。美国这个议案希望能够提升社会大众在判读相关的资讯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提出法案的美国议员们认为，中共在国际上越来越咄咄逼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准确读懂和及时掌握对手的第一手资料是至关重要。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